中国官媒新华社称，12月26号，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座谈会，纪念前最高领导人毛诞辰130周年。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照例发表了重要讲话。从新华社所称的授权发布的讲稿来看，近8500字的讲话中，有将近4000字对毛进行了高大上的夸赞，也包括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云云。那么这篇讲稿对毛总结性的颂词是否与事实相符合呢？它的含真量究竟有多大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杨建立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我们欢迎胡先生。另外一位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胡先生哈，关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第一句话，就是他说毛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毛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其实列宁的暴力革命呢，应该更是毛泽东的这个他所走的这个路线，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胡先生，
你想当年林彪吹捧毛泽东，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现在习近平吹捧毛泽东呢，就只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把列宁主义、把列宁给去掉了。那这个改变很微妙，一般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说你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那在我看来呢，他这种改变大概出于两条原因。第一条，那对于习近平来说，老祖宗的牌位是不可不供的。可是呢，供的太老祖宗太多了呢，那也挺啰嗦挺麻烦的。你说如果是毛泽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到了邓小平这儿，那是不是就该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者？那到了习近平这儿，那是不是该成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主义者？那祖宗太多了，那挺麻烦的，所以干脆我们就只要一个算了，那就只要马克思了。再有一条就是呢，和马克思主义这个招牌相比，列宁主义这个招牌呢名声更坏，因为列宁更强调暴力，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党的这种铁的纪律，强调这个独裁领袖的独裁，所以比马克思这个主义的名声还更糟糕。但事实上在毛泽东身上，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列宁主义的成分其实更大。包括今天的习近平也是，今天中共坚持的这条东西里头，列宁主义的成分要比马克思主义成分还要多。所以早就有人讲了嘛，说今天的中国不是这个马克思主义了，已经因为又搞了私有制了，又搞了市场经济了，有人就说的嘛，今天中国不是 Marxism-Leninism 而是 Market-Leninism。市场加社会主义加列宁主义，这当然是个语言游戏了。不过它确实突出了一点呢，就是今天的中国，离马克思更远，离列宁呢还比较近一点啊。所以，虽然这次习近平对毛的评价去掉了列宁，光说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倒从反面提醒我们，实际上今天的中共，包括习近平，那他们恐怕坚持更多的倒是列宁主义。
事实上呢，就是说马克思呢，他虽然是说发现也好，或者说发明也好，这个阶级斗争这个说法哈，那么他呢是提出来要消除这个阶级之间，就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是他提出的并不是说用暴力的手段来去改变这种状况，而是建议用这个议会制啊。那么当然列宁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方向，坚持要用暴力革命推翻一切他不喜欢的东西。好，那么接下来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在讲话中还讲了，就是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呢，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做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那么我想问您，那么毛泽东呢，为人民奋斗 他到底是为人民奋斗呢，还是为自己的这个帝王梦进行奋斗呢？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这个解密的这个资料显示呢，这个赫鲁晓夫也说过哈，毛泽东跟他说打核战的话没关系，中国可以死几亿人。那同时毛泽东也说了，这个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杀人太少，还有正反的时候也是要求这个当地一定要以谋这个以基层一定要有用某种这个比例来杀人哈。那么杨博士，我想请您来跟我们这个分辨一下。
好，这个毛泽东显然他的一生都是为了他的权利，为了他的帝王梦。啊，如果，我非常同意刚才胡平的这个评价，所以这个毛泽东啊，离马克思主义差得非常非常远。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里边有很多人权以及人道的东西，他一点都不沾边儿。那么他实际上他什么主义也不是。如果说他是列宁主义的话，实际上就是两个核心，一个就是暴力革命。刚才主持人您也讲了啊，用暴力夺取权力啊，不择手段的。这个用暴力夺取手权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人民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他两个核心，这列宁主义的两个核心。那这个毛泽东呢，他这个被这个习近平鼓吹为人民奋斗了一生，实际上他视人民为草芥，人民的生命福祉。和他自己的帝王梦相比啊，简直是一钱不值。在中国历史上，如果是论对人民生命的残害啊，对这个人民这个生活的摧残，对人民尊严的那种践踏，对人民道德心灵的荼毒，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破坏，没有人可以超过他。啊，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像胡平啊。甚至包括我这个年龄还要更小一点的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人不是毛泽东政治的直接的受害者。那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专制的这种残酷，人民道德的这种低下，以及整个环境的这种被破坏，这些都和毛泽东有直接的关系。啊，毛泽东这个年轻的时候曾经说自信人生200年，当时他觉得自己可以影响中国200年，啊，这句话不幸言中，我觉得他对中国的危害至少要200年，甚至更长，包括，共产党的这个元老之一陈云，他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评价毛，都是这样评价的，说毛泽东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他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讲的，所谓的建党有份，那就是说对党特别是最重要的，建国有功，这是他自己的国家，他只能说他有功。而且毛泽东在这个建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的确他是这个起了最主要的作用。那治国无能，那就说明他在共产党这个建政以后所有的那个政治上的这个尤其是经济政策的，陈云主要是讲经济上的失败对人民生活带来的这个那种损害。那文革有罪，文革有罪是这个陈云自己的一种体会，中共的老干部如果不经过文革的话，他不知道共产党的这个制度有多么残酷，他只能紧紧的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文革有罪。实际上要问普通的老百姓的话，普通老百姓所受的那种残害恐怕是陈云这些人是没法理解的。
嗯，好，谢谢杨博士。那我们在继续提问之前呢，我们先分享几条来自 X 推特的网友的评论哈。第一条呢是强国荒诞字，他说呢，12月26号是毛诞130周年，习近平呢对毛泽东的最好纪念呢就是把毛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总结一句话呢就是毛病不改，嫉恶成习，借尸还魂。接下来一位呢是叫答案，他说呢，习近平呢并不关注拥毛的含真量，就哪些话是真实的，这个不重要，关注的呢是毛的路线可以打压的邓的改革路线，那么改革开放路线呢需要分权，而毛的路线呢才有助于习 集权啊，总之呢是万变不离其宗，为了自己的权力能够延续下去。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胡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在习近平的这篇讲话里呢，还有一个论点，现在我们也拿出来讲，就是他说在同各种错误倾向做斗争，并且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那么这个呢，我就想问您，就是说习谈到了各种错误思想，那的意思呢就是说凡是与毛意见相左的大概都是属于错误的思想，错误的倾向，这是不是他的意思呢？
是他这个，他是这个意思，但这当然是个谎言，是个神话。说中共内部路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永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正确路线的化身，这当然是神话，而且早就破产了的神话。即便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也并不总是所谓正确路线。你看毛泽东批判过王明，王明路线说他搞党内斗争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毛泽东自己搞党内斗争也是很残酷的呀。他在中央苏区搞的肃反，那就非常残酷嘛。至于中共建政以来，中共高层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意见，那么事实证明呢，在这些分歧中间，毛泽东是错的时候多，对的时候少，就是按照共产党自己的标准都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嘛，你看中共建政之初，刘少奇就提的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啊，就还这个就不要打倒资本家啊，还要欢迎资本家啊，欢迎剥削。那当然毛泽东就提那主张就是要很更尽快的搞社会主义。那显然你现在回顾起来，那刘少奇的主张当然就比你毛泽东高明了。另外包括你农村的合作化，当时他们党的相当一批人，尤其是主管农村部门的人都提出不要搞那么快，不要搞那么快，那毛泽东就挖苦他们说你们是小脚女人。但事后也证明那毛泽东那个路线完全是错的。至于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你看那彭德怀包括后来刘少奇邓小平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措施，那也证明那正确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意见不一样的人。那文革那就不用说了。所以换句话说，按照习近平这种说法，认为好像毛泽东才是真理的化身，和他意见不一样的那都是错的，这种说法即便按照共产党的标准那都是站不住脚的。
他这种说法意思呢就是说主要是这个毛呢他赢了，所以就是赢者王，其他的这个没有斗过他就败者为寇哈。那么毛呢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这个霸凌进行强来对别人对不同的意见进行强行的这个打压，把人给压下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杨博士哈，就是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是要进行非常清楚的讨论，就是说他的讲法呢就是毛泽东同志带领了中国人民锻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必须由一个先进的政党来领导。那么他的说法呢，就共产党肯定就是一个先进的政党，究竟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还有呢，这个中国共产党一定就是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的。那么杨博士，这个政党究竟是什么？它是伟光正，它肯定是伟光正的吗？还是它就是一个利益集团呢？杨博士，
对，政党的原意就是一部分，有大致相同的政治理想或者相同的利益的人组成团伙，用有组织的这个集体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利益，主要是通过获取这个执政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或利益，或者即使不能够执政，他参与用政党的方式参与政治，而这个在和其他政党的竞争中取得一种平衡，来更多的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利益，这是政党的原意。那政党的这个英文词它叫 party， 它的这个原意呢就是偏，这政党它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理想。也没有一个所有人的理想这么一件事情，在政治的具体的政策上，也不可能一个政党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偏的，所以它是一种工具。那对于这个共产党对于自己党的一些这个论说来讲，和这个政党的原意 差别非常非常之大。那共产党现在来讲，无非就是以这个从这个暴力革命起家，然后夺取政权以后，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捆绑的一个统治集团。那这个统治集团用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那他根本不可能是代表这个人民的利益的，甚至他都不能代表他基层党员的利益，他只能代表这个集团的上层的利益，甚至有时只是代表很少数的几个领袖的这个意志和利益。那共产党把自己吹成是先锋队啊，这个都是这个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他都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或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谓的先锋队的意思就是说，你是站在这个历史的前沿上的，你的道德上要高一些。那共产党现在可以说是个落后的党，在很多观念做法这个思维上面都落后于世界的文明水平，落后非常非常的长的时间，很难去这个量化，但是大家都是非常落后的。那就共产党的这个构成来讲，共产党员尤其是共产党的这个干部和高级干部，他的道德水准肯定，这个平均道德水准肯定比一般老百姓要低，所以说他自己是一个先锋队完全是一种这个谎言。
嗯，总而言之呢，这个所谓的党呢，就完全就是一个利益团伙，一个利益集团，所以才会有西方的要需要多党制，才能代表这个能够代表这个社会的更多的这个群体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观众朋友在 YouTube 进行的发言。第一位呢是 Richie Winson。他说呢，习近平的统一思想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万人万种想法，即使是夫妻都是同床异梦，各有所思，要求全党全民思想一致，简直是天方夜谭。接下来一位蓝花花，列宁是非常崇尚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看来一尊也是列宁的忠实信徒。鱼次郎，这表示习近平意识到自己快失去统治合法性了，才必须把毛拖出来为自己背书。 Terry 说，未来下一任中国总书记主席会不会在习近平诞辰日时开个学习习近平思想大会呢？非常的有远见哈。接下来一位呢是亚江，他说呢，中国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毛主义、中共主义，这个括号说是苏联主义加中国的集权官僚体制。最后一位 A Chinese Perspective， 他说呢，马克思主义只是说了一个理想状态，如果物质条件足够、能力足够、科技足够，那么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好，接下来胡先生，我想请问你另外一个概念哈，这个呢就是讲到关于中国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人民二字是由人民做主，这个讲法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习的讲话中呢是这么讲，他说呢，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我们党自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也要加上人民二字。新中国成立实现了中国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胡先生，这究竟是人民在当家做主吗？人民真的是参与了管理国家事务吗？
这个确实是共产党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把人民这两个字叫得震天响，什么地方都给你安个人民啊，不管各级政府加个人民，这各种政权机关加个人民，包括你的国号都要加个人民。你看那个这个中华民国，我们知道英文呢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就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就多人民俩字儿啊。那不光是中国如此啊，别的国家共产国家也这个样子呀。你看那些什么东欧的那些国家啊，还有什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啊，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都他们国号上都有人民俩字儿。那有意思的是呢，这些国家结束了共产党一党专制，开始民主转型之后，他们都改了国号。那改了国号怎么改的呢？就是把人民俩字去掉了啊。那现在就叫匈牙利共和国、 保加利亚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蒙古共和国。这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当这个国号有人民的时候，它其实是不是人民的，它不要人民这俩字儿的呢，它倒是成了人民的了。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另外呢，确实啊，共产党毛泽东都谈要人民当家作主，因为共产党毕竟是当代社会的产物。那当代社会关于那从启蒙时代以后啊，那就确立了这个主权在民的这个概念，所以共产党也把这个概念接了过来。但是呢，共产党和别的不一样呢，他偷换了概念，他改变了概念的这个定义。说到底，他把人民捧得那么高，但是有一条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在共产党统治底下，啊，说是人民当家作主，可是谁是人民，谁不是人民，是要由伟大领袖他来鉴定的。他说你是人民，你就是人民；他说你不是人民，那你就不是人民。而他区别的唯一标准呢，就是看你拥不拥护他。哎，你拥护他，他就把你算成人民；你不拥护他，他就算你不是人民。所以呢，我们伟大领袖跟共产党一样，永远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因为凡是不拥护的都不算人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共产国家就知道，他尽管人民这两个字喊那么高，放那么高的地位，但实际上他就用这种办法使他变得完完全全成了非人民反人民的东西。
嗯，就是说越没有什么他就越高呼什么。就是有一个网友开过一个玩笑，他说有哪个良家妇女会在自己的门框上挂一个良家妇女这几个字的匾呢？好，接下来杨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概念，就是说讲到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那么习的这个讲话里说，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建立了新的中国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哈，这好几个东西都合在一起，貌似呢是这个体制非常的健全，每个人都有发言权。那么毛的社会主义制度真的是先进的吗？还有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的人民是不是有等级啊，地区是不是也在分等级啊，特权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等级制。那么人大和政协是体现了民主还是专制呢？杨博士。
好，这个共产党这个见证，胡平先生已经讲了，它是当代的一种产物，或者是现代的一种产物，它一定要用一些现代的概念啊，尤其是启蒙这个以后的一些概念啊，其中也包括一些人权的概念啊，民主的概念，它都要运用。那比如说在它的宪法中，它也有这个权利法案。权利法案一般就是这个规范一个国家的权利啊，人权的那么一个条款，它在它的宪法里也有，中国宪法的第35条就是权利这个法案。那么在它的这个宪法中也讲了很多啊，这个比如说刚才你所讲的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最高权力机构啊，是因为代表着民意。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民族自治等等，什么这个政治协商啊等等这些机制。这些机制呢啊都是在我们的宪法里可以看到的，中国的宪法可以看到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宪法无宪政啊，这是就是说它如何实现宪法才是这个政体的最根本的性质。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刚才胡平讲了人民这个虽然叫人民共和国，它在宪法里也说是尊重人权，它不可能是尊重人权的，即使是按照它这个宪法本身也有相当的矛盾之处。而这个矛盾之处对共产党来讲是它的方便之处。比如说他说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那么同时在他宪法前言里他讲要这个共产党领导，是吧，要领导一切，共产党领导一切。那这是一个矛盾的。而这种矛盾对一些宪法学者或真正有宪政的一些国家感觉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事情。但这个对于共产党来讲就是一个方便的工具，因为他有时他就要用这一条，那等他方便的时候他就用另外一条啊，所以他这个真正的实行他的执政的过程中，实际上他是完全一种实用主义的，不受宪法的这个限制。所以刚才所讲的那些体制完全就是虚设。 完全就是虚设。虽然有人讲宪法不如法律，法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命令，命令不如意见啊，意见不如打一个电话啊，可能。所以所以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另外，即使是我们说中国的宪政，它的政治体制、国体啊、政体都带有一种现代的性质，但是实际上，我们也讲到了，它有这个权利法案，但是实际上里边有非常糟糕的一种歧视是在法律里体现的。比如说，中国的选举法里边明确的有规定了城市人口的政治权利就是比农村人口的权利要大四倍啊，这个是明确的，今天还是在，这是严重的一种这个政治歧视啊。所以这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制度，我就是指出它这个一些实践中和它的这个理论上的一些问题。
好，谢谢杨博士。我们现在继续分享一些YouTube 用户的评论哈。第一位呢是 Reader Chinese， 他说呢，宋词的含真量是指毛泽东事迹的真实性，亦或是指习氏宋词的真心实意吗？前者呢，显然是颠倒是非黑白，反话正说。至于后者的真实度呢，与习氏的利用度成正比。习氏呢是强数魅力，东施效颦，适得其反，表面成了，在心里呢恐怕更落千丈。接下来一位呢是狮子先生，他说习近平没有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影响力，再加上改革开放30年，现在习很难发动二次文革啊，这个是人们担心的。接下来一位呢是常资玲，他说呢对毛崇拜不亚于当时对于希特勒的崇拜，本质上呢是并不现实。接下来一位 Love You， 他说呢，实际上美国是对毛的崇拜一点不比中国人弱。本来或许部分国人对毛有不同的评价，可是美国呢，对毛受宠若惊的样子，令国人更加坚定了毛的真理性了。好，接下来一位呢，这个评论呢就是目前到这里。接下来我想请问胡先生哈，就是说关于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关于中国的这个军队究竟是不是人民的军队呢？因为习近平在他的讲话里也是特别提到了毛泽东带领人民缔造了战无不胜的新型的人民军队。胡先生，
毛缔造的军队号称人民军队，其实呢从一开始他就不是人民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他始终强调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我们发现呢，共军在组织上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在各级军事单位除了设置军事长官之外，还都设置了一个政治委员、政委。你看这是别的军队没有的吧，你本来你共军里头你军事长官什么军长、师长、司令，那就已经是共产党员在担任了，他还嫌不放心，还要设置一个政治委员、政委，这是其一。第二呢，那就是毛泽东讲的嘛，支部建在连上，就是党化一直化深入到最基层的单位，每一个连都得有党支部，这就是共军的特点，这也证明了他不是人民的军队，而是个党军。那现在大家知道最流行的口号就是人民军队忠于党，有的网友就说了，说你说人民军队忠于党，这就好比说张三的老婆忠于李四，这不是很奇怪吗？你到底是张三的老婆呢，你还是李四的老婆呢？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说明了这个党、这个军队的性质。至于六四屠杀，那更是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掩饰了，号称人民的军队屠杀人民，所以就最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共军根本不是人民的军队，它是党的军队，它实质上它是反人民的。我想这点我们应该必须把它说清楚。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杨博士，我想请您看一看，就是说习在讲话里尤其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毛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正在欣欣向荣，这言下之意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个事业呢正在茁壮成长，这个意思啊。他们追求的伟大理想呢也正在变成现实，是这么一回事吗？杨博士，
我觉得这里边呢，这个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就是说到底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啊，以前大家都认为共产党的初心是建立共产主义这个制度， 但是习近平最近一直讲共产党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这个和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关系的嘛，啊，那么在他现在所从事的一个事业到底是什么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主义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我觉得都不是，啊，都不是。那习近平，啊，在三点上区别于他的前任，其中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他要走一条中国特别的现代化的道路，啊，这个现代化的道路，我相信他自己也明白，肯定不是他啊，毛泽东什么这个老一辈无产革命家开创的这种事业，肯定不是。如果是他开创的事业，已经都证明失败了，对不对？文革已经证明那个道路已经彻底失败了，啊，他不可能再继续去走那个条道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他在相当的一种程度上，啊，恢复文革的一些政治的一些特征，来巩固他的这个个人的权利和共产党的执政的权利。但是，所谓的毛泽东开创的事业是不可能成功的，啊，我相信他自己也会明白一点。那他一定要坚持走一条和其他的这个世界上的主流的文明道路不一样的一条道路，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习近平所要走的一条道路。而他在这次的纪念毛泽东130周年的这个名单的这个讲话中也提到了，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他就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列宁主义的，还是毛泽东思想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完全都不是，就是习近平一定要走一条这个非典型的一个现代化的道路。那这个道路现在我们也看到，10年已经证明遇到很多很多的阻力，啊，在他执政的初期，他讲不要走老路，也就是说不要走到毛泽东的老路上去。第二，不要走邪路，不走邪路呢，就是不要走这个政治开放、民主自由、人权的这条道路。那现在他要走一个特别的道路，现在中国现在是没有方向的。大家就像一个泥潭，没有方向的泥潭，不知道涌动的方向。那么在邓小平这个搞改革的初期，讲到说摸着石头过河，在经过几代共产党的这个实践，现在发现还在摸，而且它不仅是摸，这个河的河流的流向都不知道了啊。然后至少是在以前，虽然我们不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状态非常不满意，我们这个认为必须，往这个民主化、自由化方面这个推进，而且我们相信会往那个方向推进。但是今天有多少人会相信，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个方向呢？所以，习近平讲说是沿着毛泽东老一辈无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继续前进，这完全就是一种这个胡话，他连自己在说什么都不知道。
嗯，谢谢杨博士，我非常同意您说的，就是说回到他说的要不忘初心。那么共产党的初心是什么呢？是革命，是推翻一个旧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好的，以上呢是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毛名旦130周年，宋词闪耀，其含真量有多大？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